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三，农历9月21，霜降，北京晴，18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抵达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举行会晤。
习近平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越南新任国家主席梁强致贺电。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四川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谋篇布局新型工业化。
前三季度我国外汇市场表现出较强韧性，跨境资金流动趋向均衡。
神舟19号船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近日择机发射。
以军空袭离最大公立医院附近区域，已导致18人死亡，60人受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将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 3.2%，警告称地缘政治裂痕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前景。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0月22号中午乘专机抵达喀山，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潘毅喀山报道。
专机抵达喀山国际机场时，俄罗斯联邦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明尼哈诺夫、共和国总理佩索申、喀山市市长梅特申和俄罗斯外交部高级官员在机场热情迎接。礼宾在红毯两侧列队致敬，身着民族服装的俄罗斯女青年用传统礼节表示欢迎。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也到机场迎接。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潘毅喀山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0月22号下午在喀山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
回首祖国的路，中俄关系风雨兼程，探索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相邻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双方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深化和拓展全面战略协作和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推动两国发展振兴和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为增进中俄人民福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但中俄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不会变，济世为民的大国担当不会变。
习近平指出，尽管面临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两国贸易等各领域合作积极推进，大型合作项目稳定运营，双方要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深入对接，为促进各自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明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大国，中俄要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调，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习近平指出，
金砖合作机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俄罗斯作为主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 中方对此高度评价。我期待同总统先生和各国领导人深入探讨金砖合作机制未来发展，推动各方凝聚共识，传递团结合作的积极信号，推进金砖国家各领域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为全球南方争取更多新机遇。
普京表示，不久前我们共同庆祝俄中建交75周年，75年来，俄中已经发展成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两国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俄中合作基于平等、相互尊重和互利互惠，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目前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进，俄中文化年各项活动顺利举办，俄方希望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助力两国发展振兴。明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俄中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俄方愿同中方共同纪念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俄方愿同中方继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沟通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全球战略稳定。感谢中方在俄方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提供有力支持，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确保金砖扩员后首次领导人会晤取得成功，推动大金砖合作不断取得积极成果。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等参加会晤。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0月22号晚在喀山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习近平指出，
去年十月我们就深化中老全面战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一年来两党两国各部门各地方积极落实，推动互联互通、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作为社会主义同志加兄弟，中老关系在中国周边外交中具有特殊重要位置，始终走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前列。
习近平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永远是老挝可信赖的朋友和伙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老挝也处在国家发展振兴的新阶段。中方愿同老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老方加强交流互鉴，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双方要继续做大做强中老铁路，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样板。中方愿进口更多老挝优质农产品，密切教育、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祝贺老方成功主办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欢迎老方积极参与金砖合作。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通伦表示，去年我赴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习近平总书记共同签署构建老中命运共同体新版行动计划，目前有关落实行动有力有效，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双边合作的深度广度日益拓展，中方长期以来给予老挝宝贵支持，极大促进了老挝经济社会发展，期待同中方持续推进老中铁路和老中经济走廊建设，构建老中命运共同体。我愿重申，老挝党和政府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毫不动摇支持中国政府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支持中方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上的正当立场。感谢中方对老挝主办东亚合作领导人会议提供有力支持。老方愿同中方继续密切在东盟等多边平台合作。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梁强，祝贺他就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同越南领导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引领中越关系进入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今年8月， 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成功访华，我同他进行深入沟通，就深化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重要共识。不久前你来华访问，我同你就推进中越全面战略合作进行交流，同意从战略高度把握中越关系，发挥举旗定向作用，确保双边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高层共识，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方将坚定支持越方走好符合越南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支持越方筹备好越共十四大。我高度重视中越关系发展，愿同梁强国家主席一道努力，引领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四川锚定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主攻方向，加快制造业质改数转步伐，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总台记者温晓、王子卓报道。
在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某家电企业的电子元器件生产线上，一个个黑色的机箱频频发出闪光。
这个灯光呀，是配合我们的相机来采集这个产品各个面的一个图像，传送给我们后台的 AI 智能检测算法。
企业 AI 实验室工作人员周春燕介绍，这条流水线原来靠人工进行产品检测，误检率高。2023年借质改数转的契机，企业在流水线上配置照相机智能检测系统，检测精度达到 0.02 毫米，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在工业老城绵阳，数字化服务商提供小快精准数字化解决方案，本土龙头企业成立服务商联盟，为市内外近3000家供应链企业提供互联互通的个性化服务。绵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晨岑：
我们坚持创新引领，畅通供需对接，发挥产业链投研企业的示范效应，推出专项金融产品，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专班统筹，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
质改数转建圈强链的步伐也在四川其他城市推进，成都把工业立市、制造强势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一号工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汽车、大飞机制造等30条重点产业链，培育形成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成都市新经济发展委员会研究室主任赵海翔：
我们聚焦人工智能、氢能、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全强链，构建链主企业、公共平台、中介机构、产投基金、领军人才等五加N产业生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培育本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当前四川紧盯重点地区、重点行业，优化服务机制，帮助企业稳生产、拓市场，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年前三季度，四川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 94.8%。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综合处处长高清明：
积极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卫星网络、氢能、新能源与智能晚年汽车、无人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 6G、 太赫兹、元宇宙、先进核能等未来产业，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坚决挺起经济大省的工业硬脊梁，积极服务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前三季度我国跨境资金流动趋向均衡，外汇市场呈现了较强韧性，市场预期和交易总体理性有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红艳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跨境资金恢复净流入，涉外收付款顺差28亿美元，结售汇逆差1213亿美元，三季度重回均衡水平，其中九月恢复顺差，结汇上升，受汇基本稳定。
前三季度结售汇趋向基本平衡，企业结售汇意愿保持理性，跨境资金恢复净流入，货物贸易延续净流入，外资来华投资逐步向好，境内主体 对外投资总体有序。
针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可能会给出口企业造成汇兑损失的问题，李红艳表示，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中保持基本稳定，对于进出口的影响比较温和。
今年以来呢，企业进行外汇套期保值的比率达到了27%，货物贸易项下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占比达到了30%，都处于历史较高的水平。这些宏微观层面的积极变化减轻了外汇市场波动对企业的影响，有助于市场预期和交易更加理性。
此外，前三季度外汇市场交易活跃，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30.2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1%，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19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9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孔颖报道。
22日下午4点，神舟19船舰组合体开始垂直转运。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高敏中介绍，此前已经完成了火箭飞船在技术区的各项检查测试工作，同时完成了飞船的推进剂加注、气瓶充气工作。飞船逃逸塔与火箭吊装对接，形成船舰组合体。目前各个系统工作正常，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发射区以后啊，在发射前，主要的工作包括火箭飞船的功能检查、全系统的发射演练和火箭推进剂的加注工作。对后续的工作都要精心组织，确保我们发射按时准点。
长二 F 火箭是我国现役唯一一型载人运载火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任小伟介绍，本发火箭进行了10余项技术状态改进，进一步提升火箭可靠性。
我们对这个测发流程进行了个优化，整个的测发流程由原来的37天就缩短到30天，加强了发射场的操作的细化工作，对一些要求和措施进行了量化和明确。
应急管理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各类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同比下降，重特大事故大幅下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14402起，死亡13412人，同比分别下降 24.5% 和 18.4%。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申展丽介绍，
重点行业领域中，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建筑业、工贸、烟花爆竹、道路运输、铁路运输、水上运输、航空运输等9个行业领域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双下降。前三季度发生重特大事故6起，死亡110人，同比分别下降 53.8% 和 54.5%。
尽管当前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部分地区和行业领域发生典型涉险事故，需高度警惕。
特别是交通运输、渔业船舶、危化品储存和运输、文旅领域一些苗头性风险需引起高度警惕。四季度历来是生产经营的旺季，也是生产安全事故一发多发起，必须全力抓好安全防范工作。
总台中国之声21号独家报道了吉林省延吉市依兰国营林场内放牧现象严重，禁牧标示牌成了摆设。报道播出后，延边州延吉市两级政府高度重视，责成林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前往现场全面核实情况。沟系里的黄牛已被转移出林场，下一步林草部门将全面排查梳理禁牧范围内违规放牧现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21号，林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前往现场全面核实情况。延吉市林业局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崔家斌表示，
一是对涉及区域的黄牛全部下山，暂停放牧行为；二是对涉嫌违规放牧行为呢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核实；三是开展这个围栏清检，目前这几个沟系的围栏大部分已经清检；四是组织人员测量地块面积，进行落地上图，依据吉林省封山禁牧管理办法 核查比对封山禁牧的这个区域。下一步呢，我们将排查梳理违规放牧情况，强化管理，完善举措，加强部门间的联动，防止违规放牧情况再度发生。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前三季度，中央企业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力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投资 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占总投资规模比重近 40%。 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生态环境部昨天表示，将继续强化废动力电池和废光伏组件及风机叶片拆解处理的环境监管。根据新三样固废循环利用技术研发进展，适时修订完善相关污染控制技术标准，严控环境风险，促进资源回收利用和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由中国科协主办的2024年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北京主会场活动持续到24号，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350多位嘉宾将在这次论坛上展开对话，其中包括14位诺贝尔奖、图灵奖、拉斯克奖获得者。
总台记者昨天获悉，国家医保局飞行检查已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定点医药机构500家。今年1到9月，全国各级医保部门共追回医保资金 160.6 亿元。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从推动飞行检查扩面，坐实自查自纠，强化大数据监管，健全长效机制，加大曝光力度等方面持续发力，坚决维护好医保基金安全。
86831次铁海联运班列昨天上午从江西南昌国际陆港发出，标志着赣闽两省累计开行多式联运班列突破10000列。该趟列车装载了汽车零配件等物品，共计94个标箱，抵达厦门港后通过海运发往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之际，当地时间10月22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俄语版启播仪式在喀山举行。俄罗斯总统办公厅致信对节目在俄播出表示祝贺，包括俄政界、媒体界、教育界等知名人士在内的300多人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俄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和经典名句，聚焦人民至上、改革创新、共同富裕、生态环保、文化传承、文明多样性等主题，精彩呈现了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理念、深厚的人文情怀以及博大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向受众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节目即日起在俄罗斯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俄罗斯报网站、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等多平台播出。当天，俄罗斯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在头版刊发节目开播消息，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圣彼得堡新城电台、俄罗斯圣彼得通讯社、哈萨克斯坦实业报等亚欧地区和全球近百家主流媒体播发相关报道。
本台消息，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地时间22号通报称，以军21号晚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吉纳地区临近贝鲁特拉菲克哈里里大学医院的袭击，已造成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18人死亡、6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当地时间22号在特拉维夫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时称，即使地面行动结束，以色列仍将继续系统地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所有部队，直到以色列北部的居民能够返回家园，真主党部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称，当前以色列军队正企图继续在加沙地带北部实施名为将军计划的犯罪计划，以军围攻学校和医院，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和流离失所者进行屠杀，强迫他们流离失所。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22号表示，乌克兰总检察长安德烈·科斯廷宣布辞职。当天稍早前，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滥用职权和打击腐败等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后表示，总检察长必须对乌克兰检察机构的情况承担政治责任。
伊拉克总理苏达尼22号表示，伊拉克安全部队在伊北部山区开展行动，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头目和另外八名高级成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2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称在通货紧缩过程中，全球经济保持了异常强劲的韧性，预计2024年和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3.2%。 与7月份发布的预测相比，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保持不变，2025年预测值则下调 0.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中华经典中领略节气之美，三维精彩生理，感受壮丽山河。
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我们抓住秋天的尾巴，到查干木伦河去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感受祖国山川的秀丽。
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
芙蓉花是我们的市花的嘛，好看，芙蓉花它有好多种颜色，然后非常开心，
挺漂亮的，粉粉的，红红的，一片一片，挺好看的，很愉快。
风色萧萧声麦陇，车声辘辘满鱼潭。
收成好，今年收成比特别好，你想你去年多打3-4千斤。
老话说酸桨捞金，就是说到了酸桨的时节，大黄鱼会更加金黄，颜值更高，卖价也更好。我们准备捕捞60到70万斤，产值呢达1000多万元。
今年的出栏量，牦牛达到了1000头，然后藏羚羊的话达到了2000只，跟往年相比的话，出栏量是一个成倍的增长。
寒梨霜柿浑无叶，绿菊黄橙半压枝。
我们家种了2亩多的柿子园，今年能产300多斤柿子。你看这红彤彤的柿子挂在枝头上，非常漂亮，非常好看，丝丝入衣。
气当霜降十分爽，月比中秋一倍寒。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我们神十九能组呢，现在正在进行一些插水补漏的一些工作，同时呢也还是在自我一些调节，保持一个最好的状态，迎接我们神舟十九号冰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